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436首，我一生蒙救主引导。
我一生蒙救主引导，在今生有何说求？我只需要在一处爱他，当引导有天路，让属平安的主安慰我，并先点加居留，我甚至不能可及成就，我深知不论何境遇，救主未必成就。我一生忙救度引导，与失恋忙出死恩，天路崎岖大是恩惠，丧失天良相不尽，用时脚不乱我疲惫，灵敏感歌我心弦，救恩本是显现眼前，永流活水我属心，救恩本是显现眼前，永流活水我属性。我一生蒙救主引导，主恩爱长过高深，真真安息昼夜延续，在我父家已留存，直到那日复我改变，我必做欢欣歌中直到永远，耶稣领我天路行，欢欣歌中直到永远，耶稣领我天路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跟大家打招呼哦，好像我们距离很远，就是因为大家坐得好远哦。我记得以前呢，有个传道人，哦，那个很凶呢，没有坐进来啊，没有坐到前面来啊，他不开始。我现在不会这样了，因为我这么老了哈，也不会这样要求了哈。但是，如果台上的灵会人员跟大家的互动很良好，那个圣灵运行在里面不一样哦，大家那个感觉啊，会非常的亲近哦，而且呢，圣功也会发展哦，因为呢，人家一来就看奇怪呢，这什么教会啊？怎么坐得那么远？是不是这里有疫情？要坐得远远的，是不是？所以我、哦、因为已经了退休了，所以没有办法像以前啊，哦，很凶悍，一直讲，讲到大家坐到前面，我才要开始。现在啊，就提醒一下，希望以后大家知道怎么样来达到最好的聚会效果，让主耶稣呢把他的恩典福气多多的赐给我们。好，我们的招呼语讲到这里，接下来要讲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鸟看人生，爱惜光阴。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因为在三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这个过旧历年，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年度，所以呢，我们呢想一想，时间过得很快，一分一秒，一时一刻，这样子过，一年一年过去哦，我们就累积起来，就成为我们的人生哦，所以呢，也就讲这个题目， 说鸟看人生，好像一只鸟飞到天空去看，看一看，看一看，一下子一目了然，看完了，哦，哎，但是成功没有，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哎，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探讨的。两三天前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有一只老鹰，它就飞上高天，它一目了然，这样一看，哇，有异物侵入，它就赶快冲过去，侵犯到它的范围，所以呢，它一下子就把它击落。结果你知道吗？是什么？无人机啊！这是老鹰啊，打下无人机的第一个事件。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今天呢，我们也要像老鹰一样，飞上高天，看看我们的人生，已经过的人生，前面的人生，到底要怎么样把握，才不会呢，要离世以前呢，觉得非常的，遗憾，或者说不能得救，那怎么办？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鸟看人生，要爱惜光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王，就是西西家。西西家王是谁呢？他就是南朝犹大国第十二个王。哎，他的记录非常的长，哎，你不能想象。如果注意去看，他呢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到二十章就有三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哎，到二十章三章，而且在历代之下，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又四章，它的范围好长哦，已经七章，结束没有？没有。以赛亚书，哇，那里面啊，讲到它的主要篇幅啊，又有四章，就是以赛亚书的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记一下，回去好好读。我读了好多次呢，但是我还是记不太住。回去如果你好好的读，你会有很大的收获才对哦。我今天就从他的人生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呢，二十五岁当王，当王有二十九年，所以加起来，他五十四岁就死了。我们当中超过五十四岁的人不少，但是当王的人是他一个。所以呢，我们想一想，人生就像这样，是神安排的哦。我们没有办法说我要当王，也没有办法哦。但是呢，他当了王，但是他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曲折。如果你好好去看哦，好好去读，会有很多的体会。而且呢，会觉得，应该有很多提醒。这个提醒是说，让我们不会重蹈覆辙，是这样的意思。哦，我们先来看一节经节，历代志下三十二章第一节，历代志下三十二章第一节，这个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地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的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阿们。虔诚的事，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人生的一个态度，就是要有很坚定的信仰，是不变的信仰。这个信仰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好像这个西西家王，他的信仰非常不错，很坚定，他的态度就是虔诚。有一种态度就是叫虔诚。虔诚是干什么？就是拜神，对神非常的敬畏，非常的敬爱，一点不随便，非常的敬重。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他的人生刚才有说二十五岁当王，但是前十四年就是当王的前半段 非常的敬虔。所以你如果读前面两节，就是三十一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你就知道西西家在犹大遍地都是怎么样的啊，清除偶像，带领百姓来拜神。哦，这个就记了三章的篇幅，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他是多么虔诚。他在新年正月一日打开圣殿的门，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坏王，那个坏王真可怕，叫做亚哈斯。这个亚哈斯呢，竟然呢、啊，做了好多坏事。就是说，当亚兰军来打败他的时候，他就去看到那个亚兰军呢、啊、有个偶像，他就把他带回来，还没有回来哦，就叫祭司回去做一个跟他一样的，我回去要拜。这样，这么坏的一个王，就亚哈斯，能够拍得出的和顺，怎么会生出这么好的西西家王？哎，就把他除掉。哦，哎，所以呢，这个西西家王啊，所做的事啊，神都看在眼里哦。哦，所以这里说啊，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三点。这三点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事？做善事就是对人好，对人好，做好多好事情。做正事就是什么？行得正，行为很正直。这个人就是自己在信仰上有坚持，守道理，这个神会喜欢哦。再来为忠，对神非常忠心。所以刚才说有三章在讲他怎么样打开殿门敬拜神，带领百姓敬拜神等等，偶像不见了等等。有十四年做得很好哦，二十一节，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属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哎，很快你就想到一句话，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神向你要求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刚好三点对称，他对称刚才这个为善、为正、为忠，行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就是对人好，就是为善。行公义的，当然、啊、就是的为正还为忠，对神呢，也是一样。哇，这个实在是让我们啊知道这个西西家是神所喜爱的，没有错。你再给他注意看看哦。所以我们做人有一种态度，这一种态度就是信仰绝对不变。我们已经信耶稣，已经知道了这个事，信仰就是生命，生命就是信仰，不可以偏离左右。敬虔的事好重要，所以在这个三十二章第一节说，敬虔的事过后，哇，这个敬虔的事啊，能够提出来讲就不得了。我们要追求敬虔，对不对？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到九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小，唯独敬虔就有今生来世的应许，大有益处，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因为里面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常常读，读了以后，就是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哦，这样主就可以战胜魔鬼的攻击。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他七节到十一节那里，我们常常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找那个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信徒呢，要用很坚固的信心、坚强的信心呢、就能够来抵挡他。哦，这个彼得前书啊，五章，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有问题就找神，神会负责任，因为他顾念我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如果不谨慎，很容易就被吞吃。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信仰里面有苦难，但是能够得胜。那个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时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个西西家王啊，他的人生实在到这里为止满分，25岁可以当王，相当的准备，没有像他的爸爸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反正神啊一定纪念他，他呢前当王的前半刚好14，后面还有14，中间有一个生病的15，第15年我大概这样算了，很容易记，加起来29年。好，我们已经讲第一个一种态度，今天呢、第一点讲的是一种态度，就是要坚定你的信仰，谨守坚持信仰的原则。我们一直读圣经，不管这个潮流怎么样来影响我们，我们都不可以放弃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生命和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你坚持了吗？如果这样，刚才说那个是诸般恩典的主常与你们同在，施恩祝福给你，你一定生活得很安逸，很安稳，平静安稳才对。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接下来就有什么，有操练来了，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再继续看刚才历代志下32章第二节那边，开始亚述帝国来了，当时的强国亚述，好可怕，来了。那个简直是没有办法呢。其实以色列国只是一个小国呢，那个亚述是一个大帝国，他所到的每个国家都被他打倒，不管他们拜什么神，就是那个偶像，当然不能靠得住，都被他打倒。所以呢，也来到了耶路撒冷了。已经从那个北国以色列国开始下来，北国已经被他灭了，那个撒玛利亚城已经被攻陷了，北国完蛋了，以色列人被移民了，换好多异族人进来，所以那个撒玛利亚成为异族之地，本来是以色列十支派半在那里生活的，不是吗？但是没有守神的律法，就是这种结局，好可怕。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也不可以随随便便，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就是圣经、生命的道、永生之道，常常放在心里。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管，潮流不要跟着跑，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集合在这里敬拜神，这一定有道理的。这是我们从小到大，从认识神到现在，我们都是恭恭敬敬这样来敬拜就对了。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知道敬虔的事以后竟然遇到了这个亚述大军，这个是大环境来的啦。所以你看看这个国际局势现在压力很大，很严峻，这样子临到了台湾，你害怕吗？害怕也没有用，你一定要好好的坚固你的信心。大不了就是呢，肉身死了，就这样，小心哦。所以这个信仰一定要考验，一定会经过考验。西西家也遇到了呢，所以这个亚述王来了， 亚述王西拿基利入侵犹大，哦，这个欺负他，欺负这个西西家，西西家起初还没有心完全靠神呢、啊。你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亚述王说：“我要把你的金子、银子一大堆东西，全部给我交过来。”哦，倾家荡产。这个西西家呢，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啊，耶和华殿里面的金子、包金的，把它刮下来，要不然呢、啊？哦，这个亚述王好凶呢。但是亚述王不只是这样，他还说我要把你打下来，跟其他国家一样，我要把你打下来，把你剿灭。哇，这个怎么办呢？想想看，人生一定会有这样的大灾难吧？不一定，没有他那么大，但是苦难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态度？你怎么样反应？哎，这个西西家一开始哦，也就是，如果你看这里就知道哦。你看《列王记下》十八章这里哦，这里就有讲哦，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我有罪了，他怎么讲这样？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个时候呢，那个犹大王西西家是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亚述王。这什么情况啊？怎么会被欺负得这么惨？哎，但是前面不是讲得很好吗？你看哦，十八章的第五节，刚才的现在哦，上面十八章第五节，西西家是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才会与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尽多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没有错，他就是起初是这种态度。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现在有那个战争哦，以哈在战争，就是跑到加萨，并加萨的事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他都得胜。有神同在哦，一切忧虑都不见了，毫无挂虑，好好的拜神，多多祷告哦。啊，这个刚才哦没有念的部分哦，就是第三节、第四节这里呀、啊。就是他敬虔的事，敬虔的事以后再加上操练，我们想要得救哦，哎，照圣经看来哦，一帆风顺的人不多，所以哦，那个刚受洗而就死了，就安息了，那个人真有福气。哎，但是这种人呢不多了，这种人呢、啊，旁边的人也在哭了，说怎么搞的，受洗完了就离世了。西西家也是这种人哦，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等一下他不肯死哎，你等一下就知道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个每个人生人的人生啊，不一样就不一样哦。所以哦，我们读到这里，一开始不是一帆风顺吗？当王的前半段，前14年，好好的，这个时候。完成了这个拜神的带领，百姓归回在耶路撒冷拜神，拜耶和华真神，把丘坛偶像废掉，没有人跟比他还认真的、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王 他的人生。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在鸟瞰，我们看到这里啊，看到39岁、40岁，还没有完，还没有完。这个时候呢，就是遇到战争。战争的时候，一开始想要屈服，想要屈服也没有用。哦，那个恶霸，那个亚述大国啊，想要把它剿灭。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只是那么简单哦，这里还有心脏谈话哦。19节，那个18章的19节，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就是那个，希拿基利王的将军之类的。哦，拉伯沙基就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王、亚述大王怎么样说，你们都要听。”这样，哦，恐吓他呢，而且是用心战喊话。哦，讲了很多欺负那个百姓的话，更是亵渎以色列的神。这个神看不过去哦，所以他有太过分了哦。哦，26节很有意思。26节，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瑟伯纳并约牙对拉伯沙基说。这个不是把脖子拉过来把鸡杀掉了，不是这样。拉伯沙基是很凶的呀，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讲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讲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受不了百姓的心呢，就整个瓦解了，粉碎了。哇，因为啊，这是一种心理作战，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就已经有了。用听得懂的话瓦解对方的心，他说不要好不好？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不是要只要讲给你们这几个头头听，所有的百姓都知道我们这个亚述大军不得了，这样。所以你看看哦，当时被欺负的有够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讲了什么话你知道吗？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37章，以赛亚书的37章30节，以色列人啊，我是给你们一个证据，这是神说的哦，你们今年要吃自己生的，明年也要吃自己长的，没有影响，不要怕，你们不要怕，亚述大军不会把你们消灭。我给你们一个证据，今年你有的吃，明年有的吃，后年呢还要吃耕种起来的，自己耕种收割起来的。意思说3年内你们没事，一定可以得胜。而且不是只有这样啊，你们可以往31节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什么？这句话我们常常用，有没有？是出自圣经。我们要好好的有根基，打下信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越来越上轨道。在神的看顾下，神给你证据，今年明年后年你看着，亚述大军虽然在这里恐吓你们，没用的啦，没用的啦。好，接下来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36节。耶和华的使者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哎，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你如果去看那个历代志下，那边说一个使者，列王记下那边都有记载，这个一个使者，一个恶用，一个就杀了185000人。所以呢，天亮以后，亚述王跑掉了，那个拉伯沙基跑回去了，他那个将军也回去了，那个王也回去了。37节。那个王希拿基利亚打败仗回去哦，住在尼尼微， 我三十八节，有一天在神庙里面，在那个偶像庙里面，被他的儿子杀掉。结束了，这一场战争结束了。好，这个就是一个证据。我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凡事都要有绝对的信心，坚定的信心。不要想说我要靠别的。如果你一味的不改变心智的说我要靠神，神必为你做事，完成这样的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个事，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啊。所以除非你改变，你先自我放弃，那就不要怪神哦。你去想别的方法，尤其啊去找那个别的神，那就问题更大了，就大概要完蛋了。所以这里也讲得好清楚哦，一个证据，我给你们一个证据，今年明年后年你们不要怕，一下子就解决了，危机解决了。就是呢，一个使者，一位天使下来，就惊动这里，就杀掉了亚述大军，就清晨起来就没事了。所以呢，主都与我们同在，主恩够用，他常常给你一个证据，你看准了没有，看清楚了没有，还是去找别的路出路，却不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那就可惜了。这样哦，我讲第三点是什么，就是一目了然，神啊全部都知道。当然了，他在掌控一切，所以他都知道。我们看二十九节、二十八节，从二十八节看起，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是指着这个亚述大军。亚述大军，他是在说，这一段是在讲亚述大军，他来了，在那里发烈怒，他是向谁发怒？以为是像这个百姓吗？像以色列人吗？犹大人吗？是像耶和华吗？不行哦，很可怕哦，我都知道。二十九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所以他就回去以后被他儿子杀了。刚才说了，这个是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唯独我们的神，这是一目了然的。他一看清清楚楚，全部都我负责，一目了然。我们已经讲了一种态度，一个证据，再讲到主都知道，他一目了然，所以只要把凡事交托给神就没有问题了，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所作所为，谨思慎行，心思意念，举止行动，都要合乎神的要求，就可以非常的放心。说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人生鸟看人生，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一个兆头。这个事情可能压力很大。我在想了以我们现在的人在想，说这个时候他病得要死，这个时候他病得要死是怎么回事啊？你看三十八章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是这个战争的事，就是这个亚述大军压境的事。人怎么经得起这么大的压力呀？所以他就病得要死。不过这个是操练，讲起来是操练。所以凡事都好像在你的人的一个眼光角度在看，怎么搞得这个时候会病得要死？压力太大嘛，亚述大军压境， 他的所有的财宝都被挖空，这个时候他就病得要死，病得要死。哦，这个时候我们看28节，就是以赛亚先知去看他，把神的话告诉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你必定要死，不能活呢。西西家好可怜，这个亚述已经被他赶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真神，因为神好像不让他活了，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一存完全的心，二按诚实行事，三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讲到这里，西西家就痛哭了，我想要活下去哦。哎，他在想什么？刚才说一目了然，神不但知道这个亚述他的来龙去脉，这个大军啊，虽然攻过来马上就要回去，哎，他也知道这个王他的心在想什么，神都知道，真的是一目了然。到底你的心思意念存什么心，想要做什么事，神都知道啊。所以虽然他这样子祷告好像都没有错，都没有错，我们也肯定他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刚才那三点，为正，还有什么？为什么？为善、为正，还有为啊，为忠，三点，这三点完全都在这里，神都看在眼里。但是你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的心思跑掉了，神都知道，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哎，主要是说他还要想活下来。哎，尤其接下来神已经看出来他怎么样了，他已经心里骄傲了。哦，这个是在历代志下有记载，说他已经骄傲，心里已经骄傲了。哦，刚才我们已经读到32章了。哦，历代志下32章的后面，但是呢，很有意思哦。这个24节，32章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我们要讲一个兆头，对不对？西西家却没有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骄傲。哦，所以愤怒就要临到他。26节，但是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哦，百姓还不错，王爷好像不错，但是神已经不容许这个王起骄傲的心。哦，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就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呢，他们骄傲很难消除，所以大概快要灭国了，在不久就会灭国。这里已经到第12个王了。好，所以这一点在讲什么？在讲第5点，一件意外，只有一件意外。31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他好了，病好了以后啊，就有远方的巴比伦帝国来了。啊，那个亚述帝国已经啊渐渐消了，衰微了，结果巴比伦兴起来了，所以他病好起来以后啊，这个巴比伦来看他了，访问国中出现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里如何。所以啊，你看看，我们刚才从一个兆头很快的跳过去，就讲到了一件意外。一件事不小心，就是心里骄傲，其实是大事。这个意外太大的事，心中骄傲。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西西家最后的十五年多活了，因为那个兆头就是让他多活十五年，这个后半段的十五年，前面是四年，中间一年，后面是四年，加起来这个加起来是十五年。这十五年活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不活这十五年，这个西西家在神眼中一百分，而再活了这十五年，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好像就没有之前那么完美了。所以在世上多活的日子，好像也没有意思，因为不可骄傲，所以我们很快把他的人生讲完了，就是刚才说的大概有十一章的经文，来来去去，哇，读了好多次，读到后来我都乱七八糟忘记了，但是几个重点，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态度，一种态度，一个证据，常常主恩够用，给我们很多证据，一个证据，而且神都知道一切，一目了然，我们要交托一切。还有一个兆头，一个兆头就是什么，那个日影哦，日晷的影子倒退十度，四十分钟，四十分钟，一个圆三百六十度，一千四百四十分钟，十度呢，四十分钟。哦，这个是神的提醒，爱惜光阴，也在告诉他什么？接下来你要活下来，你要爱惜光阴哦，你时间不要乱用哦，乱花在世界上啊，结果他骄傲，所以呢，铺露了所有的财金银财宝给巴比伦的使者看，真是可惜呀、啊，可怕！一个不谨慎，太嗨了，太高兴了啊！为什么没有死啊？我又活下来了。神说我可以活十五年，我相信，但是呢，相信有什么用？接下来的日子没有谨慎，没有谨守，哎，所以有的人哦，他的前半段的信仰不错，后半段的信仰不行，有瑕疵，不小心，一件意外，就是有那么一件意外，哦，所以我们读了有什么感想呢？鸟看人生，好快就把西西家五十四岁。五十四年就看过去了。鸟看人生，你有没有鸟看一下你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不知道未来，但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合乎神的旨意？哎，年要到了，你觉得怎样？你怎么样在家里带领你的家里的成员？哎，你有没有好好的在教会里面尽责任？来服侍神，哎，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又如何过日？哇，让我们思考一下，鸟看人生，爱惜光阴。好，讲到这里，我们唱诗以后再来祈求灵恩。442首。神一路引领，那阴凉的草地皆茂盛馨香，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掠夺疲困，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洪流，我经历火暴雪冻接近，路上是一是个。
阳光灿烂，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有时行进，有股黑夜已深沉，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洪流，我经烈火暴血的阶梯，无声诗意诗歌安慰我心，无人楼也真心意不隐蔽，虽有翻沧海西沙断肠攻击，得神出地中归拜，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洪流，我经烈火暴血的阶梯，有伤失意歌安慰我心，无人够也真心一路引领，从云里中秋其中春时远离，神引领他儿女前行，在荣耀中北的路永远光明，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洪流，我经烈火暴血的阶梯，忧伤失意诗歌安慰我心，无人昼夜真神一路引领。
我来做一个见证，然后来祈求灵恩。我们在座有没有悟道朋友？没有。我来讲，3年前我已经退休4年，3年前我7年了，我今年第7年了。3年前我在二重教会晚上聚会，我要讲的就是晚上像现在这样，他们有慕道朋友，有新受洗的，哇，很热心。哎呀，那个时候我去啊也很感动。我来讲一个见证，那一天是礼拜二晚上，人不多，但是呢，那个热情在，所以呢道理讲完了，圣灵会运行哦。所以一祷告，祷告完了呢，我说自己知道有新受得到圣灵，站起来两个，嚯，这个平常晚上就有了，这个很奇妙，那个感觉哦，主耶稣在，主耶稣在，人就不可以随便啊，要很努力做圣工哦。这样有一个76岁的，我想哦，这个年，这个是老妇人，这个是妇人，76岁，像我这个算老了哦，给老了76岁，76岁的哦，他是怎么来信的？他刚受洗，在三重受洗，他渴慕求圣灵。那一天呢，就有人说：“哦，我们晚上会特别祈求灵恩。”他就来了，到二重来。他是因为他的媳妇在北台中教会刚信耶稣，非常的感动，就觉得这个信仰太好了。别人不知道好，他知道，赶快叫他婆婆，你要去慕道，所以他就去慕道。哇，他就来到了这个三重教会慕道，住在这边。你知道吗？ 他一直想要受洗，他也觉得很好，听道理很好，就受洗了。刚受洗一两个月，那个时候我一直渴慕圣灵，他渴慕圣灵，可是呢他连他没有读过书呢，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一直念念不好了，就这样啦。那一天很奇妙，那一天他来前面祷告啊，得到圣灵，快快乐乐，好快乐，主耶稣来了。你看有心跟没有心差怎么很清楚的啦。这是第一个，76岁。再一个57岁，一个太太，这个57岁的太太好可怜呢。我看到她的时候，那个皮肤是黑的，黑的。啊，这个人哦，讲话讲不清楚，他要念哈利路亚哦，好为难呢。原来这个人哦，就是被他先生霸凌，他的先生哦，不但霸凌他，还把他的钱都花掉，还去地下钱庄借钱，用他的名义，所以呢，哇，他整个完蛋。哎，他那个先生又跑掉，所以呢，他喝那个巴拉松，那个农药呢，喝了以后，这个整个那个讲话都不行了。这种人谁会可怜他呢？哎，就是我们的信徒，就把他带来教会了。他来到教会啊，看到大家呢，非常的亲爱，所以呢，他就开始来慕道。啊，我因为已经退休了，是一个月才去一次。那一天被我遇到，他就来了。他到前面来祷告，给他按手，得到圣灵，主耶稣来了。就这样，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他现在每天都来，他因为他是一个可怜人，所以呢，他呢来了以后好高兴。哎，这最近我说，哎，你看你那个皮肤变白了，你看看，主耶稣爱你哦。哎，那个而且呢，最近他那个离婚事的那个事情啊，也完成了，所以呢，他越来越轻松，而且他的女儿对他很好，他女儿去澳洲，哎呀，前些日子还叫他去澳洲过了3个月，还报告，哎，传道，我要去澳洲哦，等我回来再来教会，我就看。这样的信徒哪里找？我们现在很多人突然间不见了，也没有交代呢，对不对？他还会交代呢。他说：“传道，我去了以后会再回来。”哇，听了好高兴。像这样，你看看，主耶稣就爱这样的人，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好，一直好起来。虽然讲话还是不容易，不容易，但是祷告得圣灵，呼，好高兴，好高兴，这样的。他自己知道，所以说得到圣灵的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好，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每次的聚会都是应该可以得恩典的聚会。我们以前早期的都是这样，最近我们没有这样，但是我现在推行这样，我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得到恩典。所以现在呢，要接受按手的请到前面来，主耶稣会爱我们大家，一起祷告。